本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一章26节到38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第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上大家平安，大家好。
真是感谢主啊，我们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太好的献诗。
感谢主，感谢诗班的弟兄姐妹，实在太好了，实在太好了。
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在这里恭祝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在这里就恭祝弟兄姐妹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在美国圣诞节是最重要的节日，
在美国圣诞节是最重要的日子。
可是大家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现在人们啊越来越把圣诞节商业化，
现在人就将圣诞节越来越商业化，
忘记了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
忘记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特别是最近几年，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呢，
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不再说圣诞快乐，
特别是这几年呢，越来越多人不再讲圣诞快乐了，
而是说节日快乐，
又或者讲节日快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是不是对圣诞节的意义非常的明白呢？
我们究竟对圣诞节的意义是不是很明白呢？
我们自己是不是对道成的意义很清楚呢？
我们是不是对道成这个意义是清楚呢？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今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至少啊我们每一年会来到教会来再温习一遍，
最少呢我们每一年都来到教会能够温习一遍。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再一次的学习这一段的圣经，
今天我们再次来呢学习这段圣经，
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
看看我们在从中能够学到什么的功课。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圣诞真意道成肉身。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就是圣诞真意道成肉身。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到分享。
道成肉身的奥秘。
道成肉身的奥秘。
道成肉身的上帝。
道成肉身的上帝。
和道成肉身的榜样。
还有道成肉身的榜样。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个时候就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
在这个时候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
让我们都可以守洁心清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来到上帝你施恩宝座面前。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主悦纳。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也都蒙主悦纳。
让我和杰斐弟兄能够讲得清楚。
让俊山和我们能够讲得清楚。
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得明白。
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得明白。
大家同被造就。
大家同被造就。
天父上帝的名被荣耀。
天父上帝的名被荣耀。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
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部分，道成肉身的奥秘。
我们第一次来看看道成肉身的奥秘。
我们大家一起慢慢的再把这几节圣经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再慢慢读一遍这些圣经。
好，我们一起来。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当你第一次听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听到天使告诉童女玛利亚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听到天使对童女玛利亚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你当时是怎样想的呢？
坦白的说，对我自己来说，
坦白来讲，对我自己来讲，
我当时是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来听的。
我当时就听到好像一个神话一样。
那个时候我还在南京读大学一年级。
当时的时候我还在南京大学读一年级。
是个慕道友。
是一个慕道友。
当时我想这就是一个神话。
我想着好像一个神话一样。
不要说我是学生物科学的。
我当时是讲读这个生物物理的。
就是以大家一般的常识也知道。
大家一样都是这样知道。
一个处女，一个女孩子，她怎么可能自己生 baby 呢？
一个处女，一个女孩子，怎样可以自己生孩子呢？
所以究竟是神话还是神的话？
究竟是神话还是神的话呢？
所以因为只有一字之差，有天人之别，
就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就有天人之别。
那么后来我是怎样改变的呢？
那后来我怎样改变呢？
简单的来讲
简单地讲，
那就是看你相不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就看你信不相信有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如果我们不信有上帝，
如果我们不信上帝呢，
那一个童女当然不可能生 baby。
那么这个童女当然不可以生孩子了。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位上帝，
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宇宙万物确实有一位上帝呢，
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这位上帝所造，
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这位上帝所做的。
那么在人类的长河当中，
在任何的场合里面，
有这么一次，
就有一次，
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
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把他自己制定的自然规律稍微的改变一下，
将他自定的自然规律稍微改一改，
可不可以呢？
那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那当然可以啦。
他能不能做到呢？
他可不可以做到呢？
当然能做到。
当然能做到啦。
好比说我在夏威夷大学做老师，
那我现在在夏威夷大学做老师，
开学的时候我给我的学生们说啊，
开始的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讲，
这个学期你只要做一二三四五，
这个学期呢你只要做一二三四五，
你把这几件事情都做好，
你将这些事情做好了，
然后你就完成了你的学习的任务，
之后呢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学术的任务，
最后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就有好的成绩。
可是为了一些特殊的原因，
但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我作为老师把这些要求的一个改变了，
我做老师将这个要求改一改，
可不可以呢？
那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呀、啊、
当然可以啦，
因为这些规矩是我定的，
因为这个规矩是我定的，
我当然能够做修改，
我当然可以修改。
其实啊，不要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可以让一个童女生子，
可以让一个童女生子，
就是在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
是一个我们知道的自然定律，
有的时候啊，不需要父亲，单单是母亲就可以生小 baby。
其实呢 不需要父亲、只需要母亲就可以生 baby 的。
也许很多人都见过这种昆虫叫做蚜虫
啊，有很多人都看到这些的昆虫叫做蚜虫，
可以有有性生殖
啊，可以有单性生殖，
就是通过雌雄蚜虫交配生出来小 baby
啊，可以自己的蚜虫去交配去生 baby，
也可以单单是那个雌的蚜虫就生出来很多的小 baby，
也都是单单靠这个雌性的蚜虫去生 baby， 很多 baby 出来。
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孤雌生殖，
这个就叫做孤雌生殖。
另外很多人也许听说过，
很多人都听过了，
二十多年以前啊，在英国有一个科学家，他克隆了绵羊 Dolly。
有一个科学家，他有一个母的绵羊的道理。
简单的来讲，
简单讲，
他从这个母的绵羊的体内取一个卵子，
他在母羊的体内取一个卵子，
然后把这个卵子的细胞核抽出来，
在一个卵子的细胞核里面抽出来，
然后从另外一个母的绵羊的身上取一个体细胞，好比说表皮细胞
啊，在另一个母羊的呢 取一个皮细胞，
然后把这个体细胞和这个没有细胞核的卵子来融合
啊，将这个皮的细胞和另一个母羊的卵子这个细胞呢就联合一起，
然后再经过一些处理就形成了一个胚胎细胞
啊，将这个实验室的处理呢就成为一个胚胎细胞，
然后把这个胚胎细胞放到一个代孕母亲的子宫里边，
在一个胚胎细胞放一个代孕的母羊的子宫里边，
然后就可以生出来一只和这个提供体细胞完全一样的小 baby，
就完全同这个提供这个母细胞的绵羊这个体质一样的。
后来夏威夷大学一个教授用同样的方法也克隆了小老鼠，
后来呢夏威夷大学一位教授呢用了同一个方法，也都制造了一只新的老鼠。
我们一位在 Cornell 的中国同学克隆了奶牛
我们在中国的一位教授呢也都制造了一只母牛。
后来许许多多的动物，
后来好多多的动物，
不管是狗是猫还是猴子
狗猫猴子，
科学家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克隆。
啊，科学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去教整一个新的动物出来。
意思说啊，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就可以生产出很多的小 baby 出来。
啊，有母亲没有父亲也都可以生出很多 baby 出来。
当然因着伦理的问题。
当然因着伦理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严禁克隆人。
啊，任何国家都是严禁这个复制人。
但是单单从一个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
但是单单从这个科学角度来看呢，
今天人是可以做到的。
今天人可以做到了。
所以如果人都能做到。
如果人都可以做到了。
那么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当然能做到。
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当然可以做到了。
所以童女玛利亚生子是完全可能的。
童女玛利亚生子完全可能的。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不是神话，是神的话。
圣经在这里跟我说不是神话，而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上帝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
弟兄姐妹，上帝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
我们教会的国语和粤语的全年读经小组，
我们教会的国语和粤语全年读经小组
现在正在读启示录这一本书。
啊，现在就是读启示录这本书。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啊，创世纪到启示录。
整本圣经有几条主线。
整本圣经有几条的主线。
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
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呢，
上帝一再给人说。
上帝一再跟人说。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在旧约里一再的看到，
我们在旧约里面一再地看到，
当以色列人他们尊主伟大的时候，
当以色列民尊主伟大的时候，
当他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敬畏上帝的时候，
当他们尊主化形的时候，
尊主化形的时候，
他们就大大的蒙福，
我们就大大的蒙福。
可是当他们背逆上帝的时候，
但他们叛逆上帝的时候，
当他们去拜偶像，
拜偶像，
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他们就吃苦头受惩罚，
他们就吃苦头啊受刑罚。
因着人的罪性，
因为人的罪性，
因着人的叛逆，
因为人的叛逆，
单单靠着遵守律法，
单单靠着遵守律法，
人不可能真正的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
人啊不能够真正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
所以上帝为人预备了恩典之路，
所以上帝为人预备恩典之路，
就是救主耶稣，
就是救主耶稣。
上帝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上帝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通过主耶稣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通过主耶稣将人带到上帝面前。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主耶稣，
若不藉着主耶稣，
没有人能够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冇人能够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有一位传道人讲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有一个传道人讲咗一个好活灵活现嘅比喻。
他说我们很多人都见过蚂蚁搬家，
很多人都见过蚂蚁搬家，
很多的蚂蚁一个跟着一个，
很多个蚂蚁一只跟着一只，
从他们的窝到他们找到食物的地方来来回回，
从他们的巢一路去到找到食物的地方来来回回。
可是他们并没有走这个直路，
但他们一早没有走直路的，
因为蚂蚁只能看到一个两维的世界，
因为蚂蚁只可以看到这个二层次的世界。
他们绕来绕去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来来回回就走了很多冤枉路。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
你看到这些蚂蚁在走冤枉路，
你看到这些蚂蚁在走冤枉路，
不管你怎样的大声疾呼，
不计你怎样去大声的疾呼，
蚂蚁他也听不到，他也听不懂啊！
蚂蚁都听不到，又不懂你说什么，
那你怎么办呢？
那蚂蚁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人变成一只蚂蚁，
最后呢就是人变成一只蚂蚁，
做一个带头的蚂蚁，
做这个带头的蚂蚁，
带领其他的蚂蚁走直路，
带领其他的蚂蚁走直路。
同样的，因为人的罪，
同样地因为人的罪，
人和天父上帝是隔绝的，
人和天父上帝被隔阂了，
上帝讲的人或者听不到，
上帝所讲的人听不到，
或者听到了也不愿意去做，
或者听到了也都不愿意去做，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上帝就从一个无限的上帝，
上帝就从一个无限的上帝，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成为一个人，
成为了一个人，
和你我一样的人，
和你和我一样的人，
来把人把我们带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
将人和我们带回去天父上帝面前。
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耶稣，
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耶稣，
他又叫以马内利，
他要叫以马内利，
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意思就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正如圣经所说，
就好像圣经这么说，
大在金钱的奥秘，
大在金钱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被接在荣耀里。
有的时候一些慕道友朋友会问，
有的时候一些慕道友会这样问，
上帝为什么要童女生子呢？
上帝为什么要童女生子呢？
因为世上的人，
因为世上的人，
每一个由父母结合所生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结合所生的人，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圣经在诗篇还这样说，
圣经在诗篇还这样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意思是说没有出生的小孩子就是有罪性的，
意思就是说在母胎出生的小孩子就是有罪性的。
自从人类的始祖犯了罪以后，
自从是人类的始祖犯了罪之后，
凡是从亚当和夏娃生的人都有罪性，
凡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人都有罪性。
世界上的人不必要学习犯罪，自然就会犯罪了，
世上的人不用学怎样犯罪就会犯罪。
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人所以会犯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才是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
弟兄姐妹请允许我再重复这一句话，
弟兄姊妹请容许我再重一复这个说话，
人之所以会犯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人之所以会犯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成为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
前几年刘志雄长老他这样说过，
前几天刘长老他这样说，
我们的孩子你不要用，你不需要去教，
我们的孩子呢你们不用去教他，
一个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罪人，
每一个都是自我中心的小罪人。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都知道，
我们这里做父母的都知道，
一般的来说
一般的来说，
从刚刚懂事的小孩子，
从刚刚懂事的小孩子，
他们就会紧紧地抓住他的玩具，不愿意给别人来分享，
他们就会紧紧地抓住他们的玩具，不会给人去分享的。
很多小朋友刚刚学会讲话没有多久，
很多时候我刚刚学了会讲话的时候不多久呢，
他就会说这是我的，
他们就说这个是我的，
This is mine，
This is mine。
所以上帝在主前几百年以前，
所以呢上帝在主前几百年之前，
就通过先知以赛亚，
就通过先知以赛亚
告诉人们说啊，
佢话俾人听，
要有童女生子，
又有童女生子，
他就是弥赛亚，
佢就系弥赛亚，
是以色列的救主，
系以色列嘅救主，
他要来拯救上帝的选民，
佢又要拯救上帝嘅选民。
先知以赛亚这样说，
先知以赛亚咁样讲，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
一节嘅圣经，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700年以后，这个伟大的预言在主耶稣的身上应验了。
这个伟大的预言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了。
在伯利恒城，一个神迹发生了。
在伯利恒这个神迹发生了，
就是童女玛利亚生出了救主耶稣，
是童女玛利亚生出救主耶稣，
上帝他亲自来拯救我们，
上帝他亲自来拯救我们，
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部分，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看看第二部分，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再一起慢慢的把这几节圣经也读一下。
慢慢读。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一再说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今天我读到这段圣经，一再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整本圣经更是有几十次说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在整本圣经一再讲啊，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上两个礼拜天，李牧师和朱科传道在讲道的时候，也都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上几个礼拜，李牧师和朱科传道也都再一次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最近我们国语部几个团契都在学习《使徒行传》。
我们国语部几个团契都学这个《使徒行传》。
使徒保罗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使徒保罗同人哋传福音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
佢特别强调这个重点，
就是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当保罗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当保罗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呢，
他的意思是说啊，
他的意思是这样讲，
就像是地上的儿子和父亲有一样的特性，
就是地上的儿子和天上的父亲有一样的特性，
主耶稣和天父上帝有同样的本质，
主耶稣和天父上帝有一个同样的本质，
有同样的身份地位和权柄，
是同一个身份地位和权柄。
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圣经一再说我们讲这个真理，
主耶稣就是上帝具体的表现，
主耶稣就是上帝具体的表现。
我们来看几节圣经，
我们看几节圣经，
保罗在哥罗西书他这样说，
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说，
哀子是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
是首生的，
是首生的，
是一切被造的以先，
是一切被造的以先。
另外还这样说啊，
另外还有这样说，
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另外圣经在约翰福音也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都跟我们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在希伯来书也这样说，
在希伯来书也这样说，
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上帝所发荣耀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主耶稣把上帝的荣耀彰显了出来，
主耶稣将上帝的荣耀彰显了出来。
当人们看见主耶稣就如同看见上帝，
当人们看到主耶稣就如同看到上帝。
所以当人们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当人们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那我们怎样知道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那我们怎样才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我们李牧师在慕道班详细的讲了七点
，李牧师在慕道班详细的讲了七点。
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会从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方面简单的提三点。
我就在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方面简单的提三点。
首先是圣父宣称，
首先呢就是圣父的宣称。
在约旦河边，
在约旦河边，
当主耶稣受了洗礼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受了洗礼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你们要听从他。
第二，圣子自称，
怎么样呢？圣子的自称，
主耶稣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主耶稣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在马太福音这一本书里边，
在马太福音这一本书里面，
主耶稣称上帝是他的父就有几十次之多，
主耶稣称上帝他的父有几十次之多。
好比说在马太福音26章这样记载着说，
马太福音26章这样记载，
大祭司对耶稣说，
大祭司对耶稣说，
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
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
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
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第三，圣灵启示。
第三，圣灵启示。
上个礼拜天，
上个礼拜呢，
主歌传道在讲道的时候
主歌传道在讲道的时候，
他提到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
他看到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作见证，
被圣灵启示，施洗约翰他这样说，
被圣灵启示，施洗约翰这样说，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
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
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的儿子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真正认识上帝的儿子？
当然首先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话，
那首先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话，
也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
大家都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
大家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上帝的话，
圣经是上帝被圣灵感动默示写出来的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
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的读圣经，
我们教会有许多个团契，我们有主日学，
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主日学，
我们也有国语和粤语两个全年读经小组，
有国语和粤语两个全年读经的小组，
目前这两个小组加起来有差不多60个弟兄姐妹在参加，
两个读经小组加起来差不多有60几位弟兄姐妹参加，
希望明年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这两个小组，一起来好好的读圣经，
希望明年我们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参加这两个小组一起读圣经。
第二是通过圣灵的帮助，
第二是通过圣灵的帮助，
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就像圣经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
好像在圣经以弗所书跟我们讲，
我们要靠着赐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靠着赐智慧和赐圣灵的赐启示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真知道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真知道主耶稣，
这个真知道不是简单的听说过的那种知道，
我们这个真知道不是什么只是知道了，
比如说如果你问我知道美国的总统是谁啊，
你问我知不知道美国总统是谁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过也就是仅仅知道而已，
就是这个单单知道了，
他并不知道我，
他又不知道我，
圣经在这里所讲的真知道，
圣经里面讲的真知道
是指那种有亲密关系的，
是讲到有亲密关系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知心朋友，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这样的知道。
第三就是通过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就是圣徒，
第三就是通过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圣徒。
今天人们看不到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的人呢看不到肉身的主耶稣，
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
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
那么人们今天怎么样认识主耶稣呢，
那么人今天怎么认识主耶稣呢，
就是通过教会，
就是通过教会，
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通过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今天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圣灵随时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今天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圣灵去跟我们一起去同在，
基督徒的美好的见证就是活出了主耶稣的美善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就是活出主耶稣美善的
生命，
生命
上个礼拜天主哥传道给我们讲了很多美好的见证，
上个星期朱哥传道跟我们讲了很多美好的见证，
前些天我们家儿子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感人的例子，
上个星期我们的儿子也跟我们讲了一个感恩的见证，
他在 New Jersey 那边参加那个教会的一位牧师 Pastor Lee，
他在 New Jersey 那里参加一个教会，牧师都是 Mr. Lee，
是一个韩国来的李牧师，
是韩国来的李牧师，
这位李牧师差不多20年如一日，
这个李牧师都差不多20多年如一日，
到宾州费城的一个最混乱的一个黑人区去传福音，
在宾州费城一个很混乱的城市里面去传福音，
这位李牧师他无私的帮助那里的大人和孩子们，
这位李牧师无私的帮助很多大人和小孩子，
他赢得了那些黑人居民的信任和爱戴，
他赢得了这些黑人的居民的爱戴，
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成为了他们的知心朋友，
很多孩子们喊这位李牧师爸爸，
很多的孩子就会说这个李牧师是好像爸爸一样，
李牧师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李牧师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把他们带到了主耶稣的跟前，
将我们带到主耶稣的跟前，
我们现在看看最后一部分道成肉身的榜样，
看一看最后一部分道成肉身的榜样，
我们还是一起把这几节圣经再读一下，
都是一起读，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上帝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上帝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成为玛利亚腹中的一个婴孩，
成为玛利亚腹中里面一个婴孩。
这个婴孩就是主耶稣，
这个婴孩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不仅仅为人提供了一条蒙恩得救的道路，
主耶稣不单单为人提供了这个蒙恩的道路，
主耶稣也为人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主耶稣也都为人设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就是对天父上帝的完全的谦卑和顺服，
就是对天父上帝完全的谦卑和顺服。
主耶稣为我们树立的这个美好的榜样，
主耶稣为我们设立这个美好的榜样，
也体现在他的母亲玛利亚的身上，
也体现了在他母亲玛利亚的身上。
弟兄姐妹请注意，
弟兄姐妹请注意，
当我们讲道成肉身的时候，
当我们讲道成肉身的时候，
不仅仅是指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
不单单是讲道成肉身的在这里的主耶稣，
他来拯救世人，
他来拯救世人。
当我们讲道成肉身，也是要我们人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也都要我们在人里面去效法主耶稣，
来活出那个真道，
来活出这个真道。
玛利亚就是一个美好的榜样，
玛利亚就是这个美好的榜样。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所读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当玛利亚听到天使给他讲的话以后，
当玛利亚听到天使对他讲的时候，
他心里有疑惑，很惊慌，
他心里有疑惑，很害怕。
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
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
是很正常的，
也很正常。
因为玛利亚当时她所面临的挑战是极大的挑战，
因为玛利亚当时所面对的挑战是极大的，
不仅仅她的婚姻很可能保不住了，
很可能她的婚姻保不住，
她甚至有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
甚至被人去用石头去打死。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玛利亚说我是上帝的使女，
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
就是上帝怎样说他就怎样相信，
就是上帝怎样讲他就怎样去相信。
这就是玛利亚的信心，
就是玛利亚的信心。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向玛利亚来学习的，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向玛利亚学习的。
不管是慕道友朋友，是刚刚接受洗礼的基督徒，
不单止是慕道的朋友，刚洗礼的弟兄姊妹基督徒，
还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
或者是信了主很久的基督徒，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有疑惑，也会有惊慌，
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都有疑惑有惊慌。
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诚实的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好像玛利亚一样诚实地来到天父面前，
寻求上帝的帮助，
去寻求上帝的帮助。
感谢主，
感谢主，
主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
主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在灵里随时地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可以通过祷告随时地在灵里面，
把我们的疑惑甚至惊慌都告诉我们的主，
将我们的疑惑和惊慌全部，
我们的主不单单会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主不单单会听我们的祷告，
他也会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
他也都会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
感谢主，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
感谢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到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顺服上帝一个美好的榜样。
玛利亚她说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她这样讲， 情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意思是说他愿意去顺服上帝的安排，
意思就是说你很愿意去成就上帝的安排，
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去做，
愿意遵着上帝的话去做。
求主的圣灵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
求主的圣灵也都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靠着主赐给我们的信心，
能够靠着主赐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引导，
都能够按照主的话去做，
都能够按照主的话去做，
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真道，
将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的真道，
通过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活出来，
通过我们不配的人能够活出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这是个极大的奥秘，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单单凭着我们的理性，
单单陪着我们的理性，
我们不可能完全领会上帝的这个奥秘，
我们不能够很完全地去理解这个的奥秘，
所以我们要靠着信心来相信，来接受上帝的儿子，
信心靠着信心去相信这个上帝的儿子。
感谢主，天父上帝他爱我们，
感谢主，天父上帝爱我们，
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为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上帝道成肉身，
上帝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的罪，
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又从死里复活，
他要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他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
主耶稣战胜了罪恶，
也让一切信靠主跟从主的基督徒，
要一切信靠主跟从主的基督徒，
能够战胜罪恶，战胜死亡，
能够战胜罪恶，战胜死亡。
感谢主赐给我们无数美好的榜样，
感谢主赐给我们无数好的榜样，
从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从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到历世历代的宣教士，
历世历代的宣教士，
到我们身边的许多的爱主爱人的弟兄姐妹，
我们身边很多爱主爱人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正的看到，
让我们真正地看到，
尊主为大，尊主化形，
尊主为大，尊主化形，
效法基督，活出基督，
效法基督，活出基督，
必定蒙福，
必定蒙福，
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能够蒙福，
不单单是我们去蒙福，
也会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都能够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
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
求主的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
求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牢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宝贵意义，
使我们能够常常记得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
牢记圣诞佳节的真正的意义，
牢牢记得圣诞佳节真正的意义，
能够把握一切的机会，
能够把握一切的机会，
把主耶稣的福音的好消息，
将主耶稣福音的好消息，
在这圣诞佳节，
在这个圣诞佳节，
当我们和亲人朋友团聚的时候，
和我们在亲人去欢聚的时候，
能够给更多的人来分享，
能够给更多人去分享，
能够让更多的人蒙福，
能够让更多的人蒙福。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感谢主，你道成肉身成为人，
来拯救我们，
你拯救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够不仅今生有盼望，
不止今生有盼望，
更有那永恒的盼望，
更有永恒的盼望。
主啊，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
主要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帮助我们，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把握一切的机会，
能够令我们把握一切的机会，
把主耶稣救恩的福音好消息，
把主耶稣救恩的福音好消息
给更多的人来分享，
给更多的人来分享，
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认识主耶稣，
让更多的人因着认识主耶稣
能够蒙福，
能够蒙福。
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
我们这样祷告是不配的，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